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新闻最前线的现场，我是吕波。今天我们为您专访了享誉华人世界的作家白先勇先生，谈他的新作《父亲与民国》。刚刚您也提到啊，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他的理念当中一直是要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由于他在军事上施政方面有确实领导国家的一个才能，他几次逼宫啊这样，所以与蒋介石有了一些嫌隙哈。这种情况下，在最后他为什么还是要选择去台湾呢？难道真的是为了他自己的三民主义的这个理念吗？要中华民国不倒他才要去吗？
我想他自己这个是很清楚啊，因为他那时候国民党败了以后都移到台湾去了嘛啊，他那时候他飞到海南去了啊，他到台湾去是1949年最后了12月30号飞台湾的。那时候其实我父亲那时候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到留在香港，香港他很多他的以前广西的像那个广西省的省长，广西省的那个主席黄锡初啊，还有他手下的什么夏威将军啊，还有他的所谓第三势力什么张法官，很多那时候将国民党有些跟蒋介石处不好的那些将领都留在香港，或者到美国像李宗仁一样，他有很多选择，他选择的他说向历史交代。他这一生就是为了民国，因为他参加过武昌起义，你看见证了民国的诞生，这个国家是他看到他这诞生出来的，对他有一种原始的革命感情。
是
第二呢，你看北伐是他最后完成的，而这个抗战呢，著名的几个战争，他发现不是重要战争无一不遇，而且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他跟林彪打到南宁，最后剩的最后一兵一卒啊，所以他一生都是为保护民国而战。所以他到台湾去，为后跟这个中华民国共存亡，这也很能理解。他不是为蒋介石去的，我想。
但是他就没有一点点担心吗？难道没有想到国防部长可能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吗？
还有您提的这个，没有说是他绝对没有说好像要他去台湾，然后给他做国防部长或者给他做行政院长，这都是谣言。钱正恒劝阻他，讲他这危险，可是他还是去了。我想这是他的信仰问题了。如果他失去那个信仰以后，我觉得如果他客死异乡，对他来讲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我猜
他也有很多次啊，想就是还能够反攻大陆，能够再打回去啊。
是啊，所以他最后写那封信给黄锡初的时候，在我书里边有啊啊，他写回去他说他还是念兹在兹的，还是那个反攻复国的大业还未尽这样子啊。他跟那黄锡初写的信言不及思，他还是在讲那个已经17年了，他马上要过世了，在过世前几个月，他心中挂的他自己讲的，他说他戴罪台湾17年矣，他说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没有服国，一直是一种内心的一层沉痛的罪疚啊。作为军人，作为那个来讲啊，作为他这一生为了民国奋斗的人啊，所以他还是有这么些，不过他心里当然知道。越来越渺茫了嘛？
是，跟李宗仁将军的这个关系啊，
是
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一路以来从桂林起家并肩作战啊，他们紧密的关系一直被叫李白的。但是在李宗仁最后他回到大陆之后，身在台湾，您的父亲他当时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那是非常尴尬，非常尴尬的，他当然觉得他处境更艰难了嘛。自己一个最亲密的一个伙伴嘛啊，一个同时起来，同时打仗打了一辈子，也跟共军也打那么久的，那么他自己那个回到大陆去，对他来讲，对我父亲来说，当然是个非常尴尬的一种处境。
除了有尴尬，您觉得会不会有一种背叛的或者被出卖的感觉呢？
我想有啊，我想会有这种心理吧，会有这种心理，我想这点很大遗憾的。
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他在晚年的时候被监视啊，而他的事迹被刻意的这种隐藏啊，你觉得对于这样一位坚守民国信念的人来说，这样很公平吗？
我觉得非常不公平啊。我觉得非常不公平，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某方面能够还原我父亲在他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我想他这一生的确 为了这个民国，为了他，比如说抗战的时候要抵抗外侮，抵抗外力主，他8年很重要的战役他都参加的啊，而且他提出来那个集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他对日本人做持久战那种的，他这是他提出了这个大战略。嗯
嗯，其实之前我看过您就是在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您提到这个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大陆的人学生会说，这个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当中的。
对，中国大陆那个书课本里面都是叫都是毛主席的那个指示这样子，大概吧都是毛主席指示。那毛泽东当然他也写了《持久论》了啊。这是持久论的时候很有名嘛，的持久论。不过那时候可以想到，我想那时候国军，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大概不会采用共产党的那个战术战略的吧。
作为军人啊，他在战场上非胜即败。您说白将军他称国民党丢掉大陆主要是在军事方针方面的失败。
嗯，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一场战役的输赢吗？我是想说，其实早在19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他推行土地法，效果并不是很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曾经对美国的记者斯诺说过一句，他说如果想赢得中国的话，就要解决这个土地问题，看土改做得怎么样。所以共产党当时也提出了土改的计划，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方针是很受百姓欢迎的，因为他的分配方式是不分男女老少年幼，每人都有分得土地的这个资格。那么我们一起来回看历史的话，其实与某一场战役相比，整体的战略才是最重要的，您觉得呢？
那我觉得有时候一个战争也很重要的啊。那是我们中国你看历来嘛，要常常有时候一个战争也就决定了一次的胜负了啊。这是看来讲，那么我父亲他从军事的来看的话呢，那他觉得那个最重要最关键的还不是那个淮海战，我们讲徐蚌会战了啊，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四平街1946年东北那个地方。因为东北是最重要的一块地方啊，因为你看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这个火药库。中日战争从那边爆发的918，那个战后说是抢东北的第一战的，也是国共内战，也是从东北开始。如果那个时候他如果懂林彪的军队基本上已经溃败了，如果是听我父亲的那套说，在东北组织300万民团，我说把这个东北整个这个稳定下来，那么很可能，我想在军事方面的会有所，军事是最直接的。你看那个大陆失败，大陆败了给共产党，那是他不是像是满清倒掉啊，或者是东欧这样子崩溃下来，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很大战。你看国共内战是一仗一仗打下来的，从东北打到华北，打到这个华南，要打到下那个，一仗一仗打下来，不是说一下子共产党就赢过来了啊。所以说是这个军事上还是。这看来这国共内战军事还是占第一的。
谈谈您吧，发现您出生日期是1937年的7月11号嘛？
是对的。
我发现这个抗战是7月7号嘛？
对。
所以您出生的时候就刚开始就是这个
刚开始就是
抗日战争，
生于忧患。
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父亲就一直都开始在打仗嘛。
没错。
那您和父亲在一起，他的一生戎莽生涯，您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吗？
小时候不多的，就那个。时候不多的，那个时候那个我父亲都在外面打仗，我们回来嘛就是在重庆嘛，有一阵子处的比较他做军训部长的时候处的长一点，或最长的时候在台湾。台湾我跟他相处了11年。那时候是近距离的，我们住在一起嘛，那时候可能最长了。
那您觉得啊，您的父亲，您更觉得他像一个将军呢，还是就是和其他的父亲一样呢？
我想这个就我看到的啊，就是比如我在台湾跟他相处的，那么他那些年11年他在逆境，就是他已经不是这个宣和一世的那个大将军了，在大陆那样子了。那么在台湾他已经失势了啊，已经没有势力了，对吧？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真正看到我父亲的做人的一面了，作为这个在逆境的时候他相处还是依然能够保持他那一份尊严，还是能够雍容大度的 可能就是他也是因为是他这个陈文作为大将军就看过很多世面了吧。
嗯，
虽然他处了那个逆境，真的对我至少对我们没有一句怨言。
嗯，
不讲的。
嗯哼，
不讲的。我想他不讲的原因是，我想他有他的尊严，发发牢骚我对他很瞧不起的人不以为然，像他认为自己功在党国，你们这些特务跟踪啊这些东西也不会改变我历史的地位的。
所以他给家里营造的一种气氛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氛围吗？
哎，是的，对的，正常氛围。但是他自己我们想他其实言行方面很谨慎的。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还是照常的，该怎么着他的回教的这个活动啊，他的朋友啊，他打猎啊，他说啊照样啊。而且还有一点，大大小小开会是用不着去的了，按理讲啊。
嗯，
或者是他开那种什么还是党的小组会议，跟几个部署这样子，这哎他都到的。他觉得好像作为一个拿政府薪水的人吧，该做什么东西他照样。嗯，
那么他对于孩子，他希望你们做军人，希望你们从政，他有寄希望吗？
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父亲这次啊。他算是蛮开明的，像我吧，你看我以前就跑去又去学工，那我自己又去改考这样子啊，那、
嗯、
还不先不告诉他先，先斩后奏，我这考的是啥？他也让我这么转学，转成文学。那个时候男孩子念文学在台湾很少的，很少的这样子啊。他有一个特长，我觉得蛮可贵的，就是你跟我父亲讲理，能够说服他，他听的。那我讲为什么你讲通了，他是听的啊。
有没有不通的时候呢？
啊，我对我来讲没有不通的时候。
嗯，
对我他对我算是蛮信任的。
嗯，
蛮信任。对我不是啊，他对我两个弟弟不是很信任的两个弟弟。
所以其他兄弟姐妹有被拒绝过。
他对我两个弟弟，我两个弟弟调皮，我这个小弟最调皮啊。跟他作对，其实他心里边他其实他爱的是那个小弟，心疼的，就跟小时候跟着他这样的啊。但是对他对我最严的这个也是对那个小弟。对我来说，他从小到大，但是一句重话都没有，没从来没骂过我。我小弟不然呢、啊，挨打过的主要是念书了，由爱生恨吧。
如果要您来总结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啊，曾经看过您写过他曾经有一次去对着这个学校的小学生训话。嗯，
他我觉得他那时候他到台湾才是57岁嘛。
嗯，
其实他在台湾很得人望的台湾人，因为他那个228的时候救了很多台湾人的性命。他的时候是台湾很多是判死刑了，他自己国防部长的时候派他去的时候，他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滥杀，就是这样子的话，在台湾人的人民心中，对他蛮有人望的，蛮能收服人心的事情。当然，其实但反过来讲，因为这个反而犯忌。
所以如果是说让您来总结他在台湾最后的岁月啊，您觉得用什么样的一个词来形容他，是落寞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这些都有，但是我觉得我这些除了这些，我觉得还是我刚刚讲我最佩服他的那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他保持他的晚节，我觉得还最重要的没有失去他最后的尊严。
嗯，我们都说啊，历史是镜子啊。其实每个人我们对历史的解读都有自己的角度。您的这篇书啊，《父亲与民国》，其实既是写民国的历史，也是对父亲的一个深切回忆和怀念。您怎么看人和历史的这个关系呢？
历史，我想就是人的最珍贵的记忆嘛。我觉得那个这种记忆要好好的保存起来的，没有过去怎么会有将来？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是没有将来的，我觉得啊。所以我觉得历史对个人对整个民族非常重要，所以如何保存历史的真相，不是真历史，不是真的历史，那就是伪史，都是一种虚构嘛。
嗯哼，
我觉得保持历史的真相，对于真的历史还原真的历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一个你不知道你的过去，你不对你过去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对将来的那方向会有明确的这个看法呢？那就是我们中日战争到现在还没说清楚。 那么我就说自己没有把中日战自己这么大一场仗，外头的这么仗还没讲清楚，你说你怎么去怪日本人说他改教科书啊，他不肯承认是不是什么东西啊？你自己都没有讲清楚嘛？怎么是要求日本人去讲清楚他的罪行？不光是我们弄清楚很重要，我们把这个讲清楚，对日本人、对日本的年轻人也很重要。他们也搞清楚他们国家、他们的人做过什么事情，以后这种可怕的这种的灾祸不能够再让它发生。
非常感谢白先勇先生，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晚上7点，白先勇先生将在 UBC 举行英文演讲，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历史，不忘历史。感谢您收听今晚的新闻最前线，我是吕波，再见。